听众朋友好，在本次国际纵横节目中，我们邀请旅居美国的王军涛先生，从社会、政治和历史的角度来对美国总统大选的两位候选人特朗普和拜登及其对中国的政策进行分析和解读。他首先对第二场总统候选人的电视辩论做出了评价。
我觉得改变不了什么，因为双方呢，我都觉得有超水平的发挥。就是说，实际上人们对拜登的理解，拜登像一个非常老练的政治家，他陈述问题清楚，辩论上能够击中要害，这是他的特点。但是呢，他有另外一个弱点，就是一旦别人说到他很敏感的事情的时候，他会容易发怒，他一发怒他就结巴。那这次可以看出来没有这个情况。那么川普总统呢，他常常会在激烈的这种表述中，他一旦动感情，他会失去对自己的控制，会不停地打断别人。就是对一个你知道中间派选民一般比较理性，那么他们要争的是中间派嘛，虽然他的选民会觉得很解气，但是呢中间派选民不利。但是这次川普总统呢表现得很克制，而且还是非常清楚地阐明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他是做过这个媒体主持的，他的流利也是非常讨大众喜欢的，所以我觉得他俩都是超水平发挥，也就不会对这个原来做决定的人改变决定，或者原来那些没做决定的人呢，我觉得也从他们这场辩论中也不会增加更多的信息。
他们在这次辩论中呢，也有一个国际问题的重点呢，就是提到了中国。中国呢也是特朗普，就川普他的这个要打的这个主要的一张牌，他在国际问题上。那您认为他们在两个在中国问题上的阐述，对您来说有什么样的看点吗？
我觉得实际上看点上看起来就是说，川普总统呢对中国问题比较犀利，但是呢，其实他对中国问题上没有一个比较全面考虑，他就是从做生意角度出发，要求中共对疫情负责。他在后来的采访中也说，中共现在是他最大的对手。但是我觉得他更多的让我们比较点赞的是蓬佩奥国务卿，还有联邦调查局长、司法部长，他还有国防部长，他们做的一些努力呢，结合川普总统才能够有比拜登更亮的表现。另外，拜登我觉得他的中国政策比较专业，但是一方面他这种比较专业也使得他陷在一种建制派常有的问题中，就是他把方方面面的说的比较周全，也比较原则，但是实际上呢没有那么多的可操作性。他把这个具体的措施留到后来之后的话，让你觉得他在后来的很可能会迟延，这也是建制派政治家通常有的毛病。在原则上一般表述上很清晰，但具体到做的时候就什么都没有了。
整体上来看，你怎么看这次大选和之前的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那我觉得这次大选实际上是美国的一场正在持续的革命。应该说呢，就是美国呢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一些他这个社会积累一些问题，需要在他的体制内呢就是和平序没法调整之后都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像实际上这场变革呢，在占领华尔街查党分别是左右两个方冲击，像奥巴马总统和川普总统也是美国人民给了左右两方面政治家一个机会去这个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呢现在看来呢，川普总统打开了机遇大门，我觉得至少从专业推敲上看，他不大可能解决他要解决的问题。比如他上来说他最关心的经济问题，跟中国贸易战的结果先不说别的，因为被疫情打断了，不管怎么样这个就是现在看来就是结果很难产。那么即使不打断的话，也不会实现到那些企业回到他所说的袖带州来解决他要帮着解决问题的那些选民，满足他们的需要。所以现在但是机遇大门呢川普总统打开了，那么这场革命还要再持续下去。美国人民呢实际上是每到一段时间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在那个60年代后期，你知道跟法国也有像五月风暴，法国的美国也有这样的就革命，这样的大学生当时还有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后来一直到整个70年代、80年代，直到里根总统的时候才把这场运动提出的课题给消化了。而那一次人家分析说，主要是战后婴儿潮那一代登上了政治舞台。那么其实现在我看到啊，你知道法国像黄背心运动这样都是冷战后的一代人起来了，因为他们不是在冷战期间的每天活在惊恐之中，所有的事情都要非常深思熟虑，他们就做一些事情就比较随意比较任性。是在一个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这一代人登上舞台之后，他们跟上一代人很多考虑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很多的美国问题比放到这个代际政治的变革中来理解。那么这场选举呢，在某种意义上是要决定 美国究竟用一个什么方式。我已经讲了，川普总统呢，他其实是用一个反建制派方式，就是冲破制度对他的束缚，他看到了美国问题，准确地表述出来，而且呢，要大刀阔斧要解决这问题，遇佛杀佛，如果有制度束缚，他要冲制度，这可以看得很清楚。但另一方面，人们会担心他是用这种对制度的灾难性的方式解决问题，可能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会由于制度原来防范的问题，由于他把制度冲破之后也会冒出来。所以现在呢，反对川普总统的很多人担心这样的，像美国这些高学历的、经济发达的一些都市化程度比较高的人们担心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下一步美国要解决问题，我觉得还是期待着能产生这样的一个总统，一方面他像川普总统这样有勇气、有视野，能看到问题，另一方面他也通过创造新的制度方式来化解问题、解决问题。否则的话，下一任还会出现这种比较艺术的这样的一个总统，把问题给挑出来。不过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下一任的美国总统呢，由于在川普总统打开的局面上，可以比较好的去驾驭问题、解决问题的空间。比如说，如果我设想希拉里·克林顿2016年赢了选举，实际上他很多问题他不但不能解决，他甚至提都不能提，因为很多政确的限制。但是川普总统打开了这个大门之后，他已经创造了一个新的起点。实际上，拜登在中国问题空间就很大，他尽可以比川普总统更厉害的去推进一个这个遏制的战略。他退呢，也可以呢，强调和中国在局部方面的合作，另外一些方面进行斗争。所以他的空间已经很大了，因为这个是川普总统把他束缚给打掉。那么回到中国问题上来说，其实现在最主要这个问题还在于说，在哪些方面和中国政府要斗争，哪方面合作。川普总统其实就是想在经贸方面做事，但是蓬佩奥国军他们看到了，他要跟共产主义这个制度和共产党党国体制进行斗争。拜登呢，他不这么看，他的竞选关于外交政策第一句话就是，他说我们得知道这个世界不是我们不能完全按照我们的意志来办，所以他决定呢，要在一些领域中和政府和中国合作，比如像气候问题，像这个公共卫生问题。他另一方面在另外一些领域中，像经贸啊、地缘政治，他要和中国政府也进行接触，但是这个接触的标准不是中国政府说了算，不像前面的那些政府似的，中国政府一表示不高兴就要对他迁就，而是说按照美国的规则来，如果你不接受美国的规则，我们就不接触。这是拜登提出的方案。当然从现在看，从原则上觉，我觉得拜登的这个比较全面。其实川普总统呢，在他的任期内也在很多方面和中国政府呢有一些合作，气候问题、环境问题，川普总统否认全球有这些问题他没合作，但是在全球犯罪这个问题，至少比如说关于遏制毒品上，我们也知道他亲自向习近平提出来，要求中国在打击毒品出口，特别像美国出口上要下大功夫，习近平也答应他了。也就是说这种合作从来没有终止过。国际政治领域中呢，实际上是有三类问题，第一类位是地缘政治问题，谁当选都不会对中国让步，在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东海的那个钓鱼岛问题，谁当选都不会对中国让步。第二类问题呢，就是经贸问题，经贸问题是一个要高度的技巧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出来，川普总统表现得更有锐意，而且也更有成果。拜登呢，在川普总统的基础上，他具体怎么处理，我现在看不出来，因为他准备要听专家的，他没当选之后，一流专家就不大可能聚集在周围提这些方案，但他更像是专家拿方案他来执行。第三类问题就是全球化带来的问题，比如地球村的问题，比如全球打击犯罪问题，像气候问题、环境问题，还有像武器扩散的问题，像这些问题都需要中美两个大国来合作。如果美国想单立解决这个问题不大可能，中国呢更不会负责任在这个问题上。所以说美国在这方面要想这个当全球领袖，或者为了自己的全球利益的安全的话，他也需要在第三类问题上和中国合作。
那么对反对特朗普的人来说，他2016年的当选呢，可以说是美国的所谓一场民主灾难，但是您认为他还是起到了打开一些禁忌大门的作用是吗？
这样说吧，这个灾难是打引号，是对那些过惯了岁月静好生活，希望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像在学术讨论会上来讨论问题一样来解决问题，对这些人来说呢，这是灾难。但是另一方面呢，其实美国有些问题在正常的程序下不能解决，这是美国人民对建制派感到愤怒的原因。其实在某种上，川普总统呢当选倒不是说提出什么政策，这些政策呢说实话稍微用点脑子就知道他这个方式解决不了的，但是大家就是觉得对建制派的这种战斗精神大家给他很高的点赞，包括很多华人就是觉得不能 在迁就那些搞这种四平八稳、温文尔雅的东西，就会让中共占便宜。所以他们在这点上对川普总统抱有希望，但这并不意味着，如果让他们平心静气地想，川普总统能用他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吗？其实前任的总统用那些方式解决不了，川普总统这个也不大可能解决，因为这需要整个一个美国和自由世界的合作。在这点上，我觉得拜登倒说的对，他需要一个整个的自由民主世界合作，合作了，建立一个新的阵营，能不能遏制？比如像，就是如果假如俄国、中国、伊朗，然后再拉拢西欧世界，以德国为首西欧世界的话，那么和欧盟，因为欧盟你知道对川普总统也很不满意，对川普总统的美国，如果在他们中间在中间有些齐强的话，能不能遏制住，那都是个问题。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下一步呢应该考虑的，就川普总统打开了机遇大门，但是肯定他不像是一个能让他结出果实的一个总统。但拜登没有任何的方案，我们也不知道。我觉得现在更期待的一个像里根这样的总统、林肯这样的总统，就是他们能够在国家的一个关头非常鲜明地表达自己的政见的坚持原则，同时他们坚持美国要团结。你看出里根总统这样当选之后，美国也是分裂的很厉害。1984年那场选举，就是他在连选的那次选举，几乎人说这场宗教战争，就是说当时反对的人说要搞政教合一，后来证明他不是，他就是要强调美国社会需要一些传统的这种宗教价值，需要恢复那种这个时代的一些美德、一些这个秩序。那么在这方面呢，但是他并没有强调就是政府继续要服务于宗教。但是所以到里根总统走掉的时候呢，时间越久远，他都包括他政敌在内，就是民主党内给他的禁忌就越大。这就说明什么呢？就其实美国需要这样的总统，但里根总统在任何时候他绝不放弃任何一部分美国人，他始终强调我代表整个美国，并不像川普总统呢，他总是在自己的内部敌人上去表现自己的政见，表达政见，就是用代表一部分美国人打击另一部分美国人来表达自己的政见，说这些人是白左啦、共产党啦、社会主义啦，然后用这个方式。里根总统他反对的这种制度，但他并不对某个政治力量去贴标签。所以我觉得其实美国期待这样一个总统，他既有勇气和视野还有信念去正视问题，解决这不像建制派躲避问题，同时呢他觉得整个的美国一定要在一起才能解决这些问题，他不做撕裂美国的事情。不过我想说的是呢，川普总统呢他有勇气正视问题，但是呢他没有让整个美国团结起来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个做法，这是比较遗憾。另外呢，拜登总统想团结整个美国，但是呢他这个建制派的思路让他根本不正视问题，所以两个人呢我都觉得不太理想。但另外也都有一个好，当然他俩要是两个总统并立一块当总统可能是个好一点，我不知道。不，我的意思说就里根总统就属于说他既有像这个川普总统这样的非凡的勇气，他主要是靠电视，不靠共和党这个机器，靠电视呢建立自己的个人的这种，也是一个非常 super power 式的那么一个人物。另一方面呢，他又能够把自己，他坚定的像这是美国人民的价值观念，不是美国一部分人的价值，他不应当通过美国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战争的方式来表现，而呢让他体现在整个美国的价值中间，所以他要团结整个美国。
感谢王俊涛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本次国际纵横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